希伯来书第三、第四章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因此圣洁的兄弟啊，因此这个字立刻把我们带回前面的第二章，直接引领到耶稣是超越天使的声音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在这里作者要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，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主要目的。保罗称他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兄弟啊，他称耶稣为我们的使徒和大祭司。本书第一章提到，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那些彻底的从希伯来宗教里的犹太教中训练长大的人，他们习惯于大祭司，习惯于圣殿的礼仪，习惯于所有的王位的标志及祭司们的礼拜。在赎罪日这一天，他们也习惯大祭司为众人赎罪。现在作者要声明的是，我们有一个大祭司，而且接下来作者将证明我们这位大祭司是高超于、优越于那些按着利未人等次而任职的祭司。在第三章中，作者指出，尽管祭司的职位是经摩西而立的，耶稣要比摩西优越。换句话说，神靠着摩西而建立神的房屋，属灵的房屋。神靠着摩西而建立神的房屋，属灵的房屋。神告诉摩西会幕的尺寸、大小、规格，使会幕得以建立。作者宣告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有趣的是，房子是用来给神的子民聚会的地方。新约中教会是神的建筑物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信仰的一家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神的房屋就是教会，神的子民是神居住的地方。在旧约中，以色列是神的房屋，而神殿是主的房屋。当所罗门建殿，他称他为主的房屋，他说，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对我而言，荣耀的是神渴望居住在他的子民中间，他可以居住在任何他想要住的地方，因为他充满了这宇宙。但是主的愿望是居住在他的子民当中，当他来到我们当中时，我们可以能认出他的同在就好了。当我们高歌赞美礼拜神的时候，神在那个时刻里与我们同在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事实。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而主是建造房屋的，所以他比房子更尊荣，配得更多的尊荣与荣耀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这就是那因果关系的观念，不能没有原因而有结果的。当你看到一栋房子，你喜欢那建筑和风格，你说，到底是谁建造这房子呢？谁画的蓝图呢？假如我说没有人建造，那本来就在那儿的，地震后就出现在那里了，你会说我疯了。在每个结果前必有一个原因，不能没有建筑者， 而有房子存在的，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。除非你是一个进化论者，每栋房子必有一建筑者，这是因果效应。建筑万物的就是神，建造房屋者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摩西如此信实，他给了我们神的律法。他是个仆人，他宣告了神的诫令、审判法、礼拜法令，这些全部都是那耶稣基督的影子。保罗在哥罗西书说，这些全都是那将要来的影子，真的实体是基督。假如你回到律法，这些祭物与法令与罪的奉献全都指向耶稣。摩西著作中的一切预言都在耶稣里面实现了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摩西是仆人，摩西是房子里的一个仆人，信实的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耶稣基督的家，神的家就是教会，神在其中居住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里作者劝诫我们要有忍耐的功夫，这里指出一种危险，就是那些从犹太教出来的一些犹太人，又慢慢的溜回去那传统的习俗，他们又开始崇尚旧的传统。作者警告他们必须把握住在基督里的盼望，而且坚持这种信心喜乐一直到底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在第三和第四章里，作者引用诗篇95章，指出耶稣的优越远远超过摩西之上。摩西是仆人，带给人神的见证和律法，但不能带他们进入安息。摩西无法带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。他们来到米利巴旷野，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。他们对摩西哭喊，你带我们出来，要我们死在这里，这里没有水，倒不如让我们留在埃及还比较好。摩西听这种的抱怨已达40年之久，他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他对神说，我受够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40年来他们一直抱怨，这些人不是我生的，也不是我的子民，我已烦透了，无法带领他们了。神说，摩西，他们只是口渴，需要水，你出去对磐石说话，水就会从磐石里涌出来。但摩西仍然非常生气，你们这些伪君子就只会抱怨，难道要我拿杖击打磐石，使水流出来给你们喝吗？他用杖击打磐石后，水流出来，他们也都喝了水。然而神说，到这里来，我告诉你击打岩石吗？我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你在人之前是代表我，他们借着你可以了解我，而摩西你却让他们误解。你表现出很生气且烦躁，但我并没有生气和烦躁，因为你导致他们误解我的本性，所以你不能够进入那地。 虽然摩西恳求了主，主能不应允。摩西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他不能带他们进入安息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摩西代表律法，而你可以观察到律法事实上是无法带你进入主的安息地。借着你的顺服或遵守律法，根本无法使你进入主的安息地。在他们早期的流浪中，当他们到达加迪斯巴尼亚时，他们激怒了神。从何尔山到加迪斯巴尼亚本来只是11天的路程，他们却花了40年。当他们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时，他们打发人去窥探迦南地，其中有10个人回来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给他们带来心里的害怕，终于产生不信。他们说，我们不能进入这地，因为他们不信的心激怒了神。神说，因为他们不相信我，所以这些人必在旷野中游荡，只等到他们这一代都死光之后，他们的下一代才可进入，却拥有这地。所以他们始终没能进入神的安息，摩西不能带他们进入神的安息。这里作者引用诗篇第95篇，谈论到神的善良和慈悲，又转而描述他们的失败，以至于流浪旷野而不能进入安息。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。神说，他们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，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神将这些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从埃及的奴隶生活解放了他们。这里的问题不是从最终得拯救，而是要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完全的安息。有许多人有与神之间的和平，因为他们已从罪的权势中被解救出来了，由黑暗中被解放出来，进入了光明的国度。但他们没有那种神的平安，他们没有进入安息，他们还没进入那完全的、富有的、满了丰盛圣灵的生活。那种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平安，有些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停留在旷野中的阶段。他们是在旷野中流浪，并没有真正享受那神要给他们的喜乐和平安。好像面对着一个不仔细的试炼，神要你过完满的灵性生活，清楚知道在你的人生中，神的圣灵已战胜了一切的事实。他们流浪40年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。当我们不信时，就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。我们必须留心，不要离弃永生的神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这里再一次提倡要持守信心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我们必须注意到，他们的失败 在于他们没有信心，意识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那迦南地，却一味定睛于他们自己的实力与敌人的力量。他们哭叫着，我们没办法了，绝不可能进去。许多次我们发现，由于不信，我们无法享受那神要我们经历的丰盛、完美、喜乐的人生。我们的失败在于定睛于我们的资历、能力以及敌人的权势，常常不定睛于主而定睛于敌人，害怕与不信占满了我们的心。我们应该知道，帮助我们的是远超过那敌对我们的。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比摩西更优越，而摩西他只是一个房子的仆人，耶稣是这房子里的儿子，他也是房子的建造者。摩西无法也不能带人进入神的安息，而耶稣能带我们进入那安息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当你检查你的心是否有安息呢？你是否进入了神的安息呢？你是否有那在基督里深深的平安呢？有否让基督的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和你的生命呢？你有焦虑竞争吗？你是否骚动不安呢？你的心境如何呢？我们务必谨慎，因为神已应许给我们安息。让我们留意，要进入那安息，即使神应许给你安息，但你无法经历到神要给你的。在基督里的安息，这是很可能的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你的灵魂有安息吗？你能在耶稣里安息吗？这才是重点。因为许多基督徒，他们不知所谓的在主内安息，许多人还在那道德的规范下劳苦工作，去讨神的喜欢。其他的人因为不信，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全部委托于神，他们还不信神是信实的，必保守我们交付他的。如此他们便不知神的安息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神应许给我安息，而我自己就必须相信他。我靠着信而进入安息，假如我不进入那安息，我便会时时感到骚扰与不安。你相信神要你体验那种安息吗？你相信神控制你的人生吗？你相信神爱你吗？假如你无条件的相信，那你就可以进入他的安息。假如神控制一切，那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？神会照顾一切的。假如观察一些人的作为，我们可能以为神已经让位了，以为神不能控制一切了。假如你愿意降服却遵从神，他是控制一切的，你应该相信并且信赖神，就会照顾你的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而这就是进入安息的关键。只有靠着信才能有安息。许多人说靠着信得安息是很难做到的。假如神能告诉我他将要做的，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安息。假如神对我解释他为何准许这些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，而且事后将有什么好处， 这样我就容易安息了。假如我能看到能知道这一切，我就比较容易安息。要靠着信心安息确实是很困难的，虽然如此，然而唯有靠着信心才能进入安息，那是唯一的方法。你不能靠着你的善功而安息，除非你凭信心把一切委身于主，你就永远无法进入那安息。我无法预知，无法控制我的一生，我只有将一生交托给神，信靠他去成全关乎我的事，完全的委身于神，并且接受他完全的控制。而且当我的心智停留在神身上的时候，他必保守我十分平安。如此看来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现在论到做工，神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我们必须相信的是神已完成的功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耶稣已为我们完成了他的善功，你不能因多做一件事而得拯救，你也不能因多做一件事促使神接受你。他在基督耶稣已完成了的善功的基础上接受你，你也不能因多做一件事而成为公义。保罗在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上时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呢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神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以色列人开始与神有属灵的关系。这些人以为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占领这地，因着这样的想法，当他们看到巨人与困难时，就说没有办法了，所以他们没能进入安息。有许多基督徒从罪里被神奇的拯救了出来。神要把充满丰盛的灵命给他们，就是顺着圣灵而行，完全顺服神的生活。他们说，我做不到的，那是超过我能力之外，不可能那么好的。靠圣灵入门之后，他们以为神说，从这里开始你就看着办吧。他们甚至引用圣经，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但这是不完整的经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二、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引用经文时，不要只引用一半的经文，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得到全部的真理。当你念完整节经文时，你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而恍然大悟。这整节经文表明诚实的是神，而不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。我立志行事是神在我里面运行，我没有能力做，但神能够为我成就我自己无法做成的事。那么我就信靠神去行事，我就可以在神里面安息，而且我有从他而来的那荣耀的平安。我们还不完美，还差一大截呢，但我们都在不断进步，他能够成就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既然我靠圣灵入门，就必须保持在圣灵里，顺着圣灵，让圣灵带领我，让神在我里面动工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 我自己却可以在主内安息，尽管我会失败，但我能安息。神能使我站立，能使我不致沉沦。我信靠他，在他里面，在他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善功里安息。轮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。 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创造的功，因为造物之功已经完成了。神设立安息日，他说：“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牛驴可以歇息，并使你卑女的儿子和寄居的。” 都可以舒畅。在摩西律法上所规定的安息日，其实预表一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。问题是，他们从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引申出一种依靠行为的风气，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天。他们制造了各种关于安息日的规定。 你不能在安息日有任何的负担，什么东西算是负担呢？好，假牙是你外加戴上的，所以在安息日你不能戴假牙。我认为假睫毛也是属于同样的范畴里，但蜡笔不戴假睫毛，所以不用管它了。你不能在安息日做买卖，但你可以用信用卡。 那样你就没有在安息日使用钞票购物。安息日是神要人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的影子，实体却是基督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数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真正的形体是耶稣。 当今有些人因着安息日而论断人，一些人甚至建议在教会举行安息日礼拜。如果你寻求靠遵守律法而显以为义，那你也要明白律法也带着咒诅。律法记载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。 就被咒诅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。如以上所引用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主强调今天这个词，他用今天这个字有五次之多。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失败至今，已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但他们还是没有进入安息。神还提到他们能够进入安息的那一天。在诗篇95篇，大卫与当事人辩论：今日不可硬着心，像他们在旷野时硬着心一样，要进入神给你们的安息。 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想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但没能带给他们安息。值得留意的是，就算那些进入应许之地的人，依然没能进入神最终要给他们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是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。 也就是神因着基督赐给我们的公义，我的指望建立在那耶稣的宝血与公义上。我不敢相信其他甜言蜜语，只有完全依靠耶稣的名。我在主里安息，他为我完成了救赎的功，他赏还了我罪的代价。他是那借着我的信而使我称义的主，这是完完全全成了的功。 我不能，也不必做任何事加以补助。这功是他仅此一次为我完成的。我必须相信，如果我不信，我可以继续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， 战战兢兢地寻求神所要求的公义，那么就单纯地相信耶稣为我成就一切的功，因而可以进入那安息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有一个安息是神赐给他子民的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一旦创造的功完全了，神就歇了他的功，他在第七天就休息了。同样的，一旦耶稣基督完成了对人的拯救工作，就救赎而言，工作已完成了，神就歇了他的功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在十字架上救赎工作完成了，他喊道，成了。救赎人的工作完成了，对于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，神将不再加注任何的工作。借着耶稣基督，神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的路，现在就看你是否相信接受神所为你预备的安息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安息是我们务必进入的，因为每走一步，撒旦都将向你挑战，你本身是做不到的，你不能过纯洁、公义、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只要信靠神，他能够在我们里面成就一切，他能为我们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。我必须相信他能够成就他所说的，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与生活里所做的功，我们可以成为神心目中的人，撒旦在那些靠肉体努力的人背后激励煽动着他们。他知道我们肉体的努力是一定会失败的，接着我们就上至颓唐，失去在主内的平安与安息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主的安息，这是何等的重要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在旧约中，他们依赖自己的能力想要赶走巨人，但是没能成功。另外，因着他们的不信，他们也无法进入安息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的道另一节常被引用的经文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。人们错误地引用这节经文用来攻击神的道的教导，他们说字句是叫人死的，根据上下文，这里讲的是律法而不是经文。假如你尝试活在律法之下，律法将一次又一次将你谴责致死。有些敬拜是纯粹集中在通灵和感情上的感动，是感情上的，并非属灵的敬拜，它不真的碰触我们的灵。如此的礼拜仪式，如上香、点蜡烛、穿衣袍、吟诵，都可以对我们有些作用。你坐在那儿对这些礼拜仪式有所感动，事后感到过敬拜过神。如果只有仪式而不教导神的话，你有的也只是魂的经历而已。只有神的道才能喂养人的灵，激动的经历并不能使灵成长，灵的成长必须靠神的话语。五旬节教会的仪式以及人们举行的以满足情感目的的聚会，人们宣告聚会的祝福，但是讲道者连讲道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们会说圣灵降临下来，我们都是那么的蒙福。讲道者没有机会讲道，人们认为那表明聚会到了灵性的顶点。那可以破开魂与灵的神的话在哪里呢？我们本身是无法破开魂与灵的。 因为人的魂与灵是如此的纠缠不清，就好像网路上的十字缠结在一起，我们很难分辨是否真正感动我的灵呢，或感动我的情绪呢。事实上这分界线是如此的细微，只有神的道才能真正很明显的分开是属魂的或是属灵的。我要么相信耶稣所完成的功，要么依赖我的劳力自己去完成救赎的功。假如我相信我自己的功，我将不能安息，因为我不能确定我自己的动机。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外表可能非常惊人好看，但是当检查我们内心时可能就站不住了。我做好事很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我，在我做善功后面的动机常常是错误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我通常就是这样，做善事的背后，我希望别人将我看成是正义的人。耶稣说要小心，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。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耶稣的审判台前，就我们活在这副身体的时期所做的一切，是好是恶，我们所做的将有一天被审判，是好是恶都将显明。当我们站在主之前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将审判我们做工的动机。因着这个原因，我们做的工很多都将被丢出去，我们的工将受到火的审判。如果我们之中有剩余的，我们将会由此得到赏赐。作为一个神的子民，我的确做工，但许多人常误用经节而毁了他们自己。好像保罗指出的，无人能借着他的行为而称义。所以相信耶稣里所完成的功，并且从中得到安息是必须的。有人说，既然行事做工不算数，为何要做呢？我做许多事，但做事的动机是出于我对耶稣的爱。我行事并非为了要称义，要得到神的接受。我做工是我发自内心的回应，为的是要感谢神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并不想因着我为神做过的事归功于自己。对神所为我付出的一切，这是很自然的内心的回应。我很渴望为神做些事。大卫在诗篇116篇12节中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想到神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能给神献上什么呢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他，我并不因为有了行为而回头要神因此祝福我。我所做的也不是因为神祝福了我。要小心，你不要试着把神放在一个回应的位置。例如，让我们赞美主，他就会祝福我们的。你瞧，你成了发动人，并且期望得到回应。如果我怀着想得到神的祝福这种自私的动机，我的赞美算是什么类型的赞美呢？是真的赞美吗？不是。神的赞美是来自我的内心，知道神对我所做的一切的前提下而自发的回应。神是启动者，神是那么爱世人，以致付出一切，而现在我回报他。神祝福了我，我回应他的祝福。我无法献给神任何东西以促使他报赏我，神永远都是启动者。我的行为要被审判，而且神的话能够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。既然我做事的动机将来要受审判，我还有什么投机的可能呢？ 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哦，是的，他们做这些好事为的是荣耀他们自己，他们利用神的名做交易，使自己的腰包鼓起来。当那天他们来到神面前时，而且试着分辨说，他们医治的病人和赶走了魔鬼以及许多神奇的事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荣耀他们自己，为的是给他们自己带来财富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你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。就神而言，你的一生就如一本翻开的书，神知道你一切的心思意念，你是瞒不了神的。大卫对神说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万物在主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神知道我所做的一切，并且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，是为什么我不想依赖我的行为，我要依赖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功。令我很欣慰的是，我的立足点是在他已完成的功，而不是我的努力或我的行为。当我还小的时候，我和隔壁的小孩在娱乐中心玩，我们将手电筒的电池放在衬衫里，假装是女孩子。我母亲出来逮住了我们，我说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她说，她正在烫衣服，主告诉她了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女人，主常对她说有关我的话。她每一次都向母亲密告我。自从我意识到这个事实之后，我很怕再做什么坏事，因为我知道主会告诉我妈，我就有麻烦了。你是不能对神隐瞒任何事的，做任何尝试都是愚蠢的。你们应当思想，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并不进入造在地上的那至圣所，而是为我们升入高天上的至圣所，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持守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有基督这荣耀的大祭司，他以升天为我祈求，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大祭司，因他知道我的软弱，他道成肉身，像世人一样经历了各样的试炼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所以能大胆地到恩典的宝座，是借着耶稣基督。你敢大胆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要求神为你的善事报赏你吗？主啊，你看这个星期我所做的，我今天要得到我的报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只能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到达神的面前，我不敢靠我自己来到神面前。借着基督耶稣，我能够大胆的前来，因为我的大祭司了解我的软弱，像我一样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那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我受试探的时候帮助我。那么我大胆的来到恩典的宝座前，不是要接受我该得的报赏，我到掌柜的那里不是为了要得到我做工的酬劳。 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接近神是基于他对我的恩典和连续，而不是基于我做的好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得随时的帮助。我能找到恩典，可做随时的帮助，是因为我以神的儿子身份受到神的邀请。我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，做好事就有好报，我表现得好的话就得奖赏。从小以来，我们就被灌输这种思想，假如你是个好孩子就必有赏，假如不乖就必受罚。圣诞老人制造有一本目录，而且他每个礼拜检查两次。假如你顽皮就只会得到一捆树枝，其实要我们有恩典这个观念是很难的。我们借着神的恩典，而不是我们做事的功劳，来到神的面前，这点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借着我的好行为，那么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够格。假如我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就随时都可以来。假如我靠着我的行为，那我所得到的就非常的少，因为我配得的不多。但是如果我来是以他的恩典为基础，我需要的一切我都可以要。神是爱我们的，他会大大的祝福我。他是亲切的，满怀大爱的，慈悲的神，他知道我的需要，而且也同情我。那么你接近神是以你的善良为基础吗？还是基督耶稣完成的善功为基础呢？我不因着自己的公义安息，而是因着神为我所完成的功而安息。主啊，我来这里是你邀请了我来，让我借着耶稣领受恩典，我相信你。主啊，虽然我不该得到你的帮助，请你帮助我。尽管我不配得你的祝福，请祝福我。因为你是慈爱的神，你又是那么的亲切。主啊，我请求你现在祝福我，我相信神会祝福，他也实在是祝福我。祝福的到来总是因着我相信他是赐福的神。缺乏祝福并不是表示你不够虔诚，而是你缺乏信心。当然这是很难领会，许多次我做了对不起神的事情，我就不求祝福，因为我感觉神是不会帮助我的。很多时候我的失败会打击我的信心，我会假借我做的功来代替或补足他已完成的工作。假如神能帮助我正确领悟这个观念，那么我的人生就可以安息，神也就会不断的祝福我。神不断祝福我的结果是，我会不断以赞美感谢回应他。你会充满不断的喜乐和对神的赞美，神也会带给你安息。